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昨天我们听软的，今天听硬的，因为今天是个培灵。那么我选了个经节，是比较难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是不是问一下我能讲多久？ OK， 好，那大概可以讲完，你不要害怕，我尽量短一点哈。明天还要聚会。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而且仔细的念，好不好？仔细来念，我们一起来念，从二十五节来念到三十五节。来，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人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的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又领一万兵去敌那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面对你话语中的挑战。主啊，当我们读过这样一段圣经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沉重，因为你的话语又重又难，谁能承担呢？但主，当圣灵把话语解开，就安慰我们的心灵，叫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好叫我们的心里因为心被恩感。主啊，我们就满了你感恩来赞美你。主啊，你向我们发的意思乃是祝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你每个要求都带着祝福。恩典的主，愿你今天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这群可爱弟兄姊妹花上时间，花上代价，用特别多的时间要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求你按照你的信实，你赐下恩典。主啊，今天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将你的话语解开，好叫我们一起讲的听的都得造就。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典，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不过是无用的器皿。主啊，圣灵若不在这里动工，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浪费时间。哦，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典，主啊，你恩待我们，你复兴我们。主啊，离了你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仰望你。主啊，让我们疲惫心灵再次被你的话语滋润。主，你恩待我们来到面前的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来美国三十几年，那么我慢慢的发现很多语言在变 ，language changing， 尤其在台湾，尤其在许多的南美跟台湾比较接触的人，我怎么说这句话呢？因为我有一次就在你们这个地方，你们是纠结，我在阿拉巴马，对不起，常搞混，对我来讲都差不多了哈，阿拉巴马差不多 same。那么接机的来接我飞机的是陈德山教授。那么路上我们就聊天，那么你知道这个陈德山教授是 University Alabama 的教授。 University Alabama 是什么出名啊？应该两个出名，一个是民权，对不对？当时候那个拒绝让位置的那个是读那个学校的，还有一个他们什么出名呢？他 football 出名，全国冠军。所以他这个教授呢，原来是个真的是个足球狂，他非常非常 proud 的在学校。那你知道我们那边 Princeton 也好 Rutgers 也好，那 football 都是很差的，所以我们都不提这个，我们老是提我们学术研究哈，所以跟他没有什么好谈。不过他讲了一句话，我一路上一直在猜，他说粉丝哈，我怎么他怎么突然跟我讲粉丝哈？他一讲粉丝，我就想到蚂蚁上树哈，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后来我听老半天，哦，粉丝就是 Benz， 原来就是那个什么样，那些米，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粉丝呢？啊，你们比我 advance 哈，我真是土啊！我前几年我才明白，哦，粉丝就是个意思，我终于明白了。哦，我就发现其实这个粉丝这个词呢，不但是用在怎么样，用在这个 football 当中，其实也用在很多的牧师的里面，很多牧师也有粉丝的。嗯，真的吗？因为我收到一封信他说他是我的粉丝，哎呀 ，That's right。他说他是我粉丝，是我的粉丝，因为他都到我的网站里面去听我讲道。结果他被派到欧洲要去做宣教的时候，他要住在那里做 Camp Crusade 的样子。他说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你网上的粉丝，你的讲道造就了我很多，我心里很感谢。不过不敢写回信，因为她是个女生哈。我的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女生在一个房间里面一对一讲过话。我的车子也不载女生的，我只载师母哈。哎呦，还有女儿，对对对，这个不能忘记了，那个非常重要人物。还好，你帮我补了，不然我这一堂道被他听了，他就是很不高兴哈。所以这是我一直守的原则，我有实戒的，我绝对不跟一个女孩子。所以姊妹们，你若是在我教会发现不常跟你讲话呢，不是我不喜欢你、不爱你们，而那是我原则。我觉得大卫倒了，所罗门也倒了，我也不见得一定会站多稳的。那还是逃避比较好一点哈啊！但是我还是有些粉丝的。那我想这粉丝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听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跟大家做个分享。你知道苏俄1980年代的人才知道，我们是早期的人哈啊，才会知道有一个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应该讲说 comedian，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翻译脱口秀。啊，就喜，他不演喜剧啊，他就在这里讲，职业看起来是跟我差不多，都用口巴讲，嘴巴讲的哈。但是我不是 comedian， 对不对？可是他用嘴巴讲的啊，很多人跟他，我的就一点点人听而已哈啊。那么他呢，他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候，他讲的这么一件事情，他说他从苏俄从 Ukrainian 来到美国的时候，他非常压抑美国的发达跟他事情，为什么呢？他说他到shopping mall 去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milk powder， 他拿起来问他说：“这个 milk powder 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冲水就变 milk？” 那美国朋友说 ：“Of course。”他说：“你们有这个东西？我们那边都是卖奶的，要一罐一罐。你们这有这种东西？哇，这美国很发达。”就他走的，他才不太相信这个东西。他走一个圈呢，他居然找到一个 orange powder。他说 ：“Are you telling me 这个泡下去是 orange juice？” 他说 ：“Yes。”他说：“你们美国真的有这个东西啊？”啊，这个是他又不讲话了，因为一比之下，苏俄已经比不上美国了哈。那么走到另外一个爱友的时候，他更吓一跳，他发现美国有 baby powder。你们听懂没有？居然 baby powder， 他说 Are you making baby out of this？ 那由他这故事讲完，然后他一讲完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巴黎的那个电视呢，全都哄堂大笑啊，因为这是 cultural difference 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基督徒跟这个差不多，因为我们基督徒呢也都抓来泡水，对不对？ Christian powder， 你们不懂在讲什么哈。你每次人家信不信主都不管，你就叫他受洗，有没有？啊，要洗呀、啊、洗呀、啊，想要洗完就等于。只要一泡呢，就变成 Christian 哈。有没有发现我们尽力让人家泡哈？因为很多牧师很喜欢让人家泡的，因为每年受洗多少人是我牧师的 credit。真的，我们常常吹牛的哈，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实在说，我在 Princeton 教会带领到今天，我泡了几百个人，七八百个人。只是我们是流动性的我们是大学城，所以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你要数的话，我们一年我去了16年嘛哈，那一年好歹派了30-40个，总之要少说一点500个吧，当然是不止啦。我们最多的那一年，我有一年我也泡了差不多泡了，哎也是泡了，也对啦，泡了有一次是泡了一次就泡了29个哈，所以好像我们这是我们的 credit。但是我慢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些人泡的跟不泡是差不多的 ，make no difference。他们只是以为受洗这是进入教会，因为他喜欢这个教会，他觉得这里面的午餐也不错。 那么他觉得这个诗班也很美，教会很有气氛啊，这个牧师也人也很好啊，尤其团体当中人都很好，他决定加入这个团体。所以人家就告诉他说，你要加入团体啊，我们要受洗了，哎，你要不要受洗啊？他说，哦，加入这个好像入党一样，还有仪式的哈。所以然后呢，洗就洗吧哈，就有人他就去洗了哈。但是我牧师也是很 tricky 的，坦白告诉你，我每次给他受洗的时候，我都问几句话，你是不是像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曾经是个罪人？他说是。你是愿意像接受那位为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你埋葬复活，甚至还要再来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他说是。我马上讲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按照你所承认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你施洗，是按照他承认的，他骗我，我就受上当而已，我不负任何责任的。You got it。 所以我在神面前，那些离开上帝跟我怎么样，我已经宣布了，跟我毫无关系，因为是按他所承认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说嘛，他既然承认我就给他施洗。但是到底这样的一个受洗的这些人是不是等于基督徒呢？对不起啊，我常常讲话很直接，我在布道也好，在讲道也好，我说教会呢，我有一次在好记得在玛丽兰大学那个附近讲道，我就问说教会有四种人，你知道那个女孩子都答话都比较快的哈，他说我知道，我说你讲哪有四种人呢？他说男孩子戴眼镜的，男孩子不戴眼镜的，女孩子戴眼镜，女孩子不戴眼镜的。因为这个人是天才，他真的是答对了。我说但是我讲不是这个，我讲说教会有四种人，一种人是他是基督徒，他知道他是基督徒；第二种是他不是基督徒，他知道他不是基督徒；第三种是他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第四种是他不是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基督徒。我说第四种还蛮多的，你们同意吧？很多他不是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基督徒，凭什么说他基督徒呢？因为他泡过，对不对？你那拿他有受洗证书，他什么都来啊，他什么好像，可是你看他的生活举止没有任何的改变。我是觉得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果子可以认识树。我们不能论断他，但是我们心里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在里面，至少我有，当牧师我有怀疑。但是我就希望他能够在一段时间我尽量造就他，他会突然之间有个转变，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发现我们牧师跟耶稣有点不太一样，牧师呢喜欢群众， you know? 我们想尽办法让教会人数增长，因为教会的人数就等于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 reputation。 你们不相信这个啊，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让教会人数增长哈。教人数增长的时候，每个礼拜那个 numbers indicate 我们的 growth rate， 但是这个 growth rate 是等于神国的 growth rate 或 not we don't know。 所以我们甚至我们叫做赶羊圈，从那边赶到这边来，只要我教数人数增加，那也代表怎么样，我的增长。但是我们比较不在意，我现在讲牧师不讲你们，所以你们不用紧张哈。现在比较紧张的是一个人而已哈，不过我认识他的，所以我也没有关系，他不干这种事情的哈。那我是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竟然跟耶稣不一样。但是我们发现耶稣虽然是长久天国近的，但是我觉得耶稣有个好像在圣经看起来他的 marketing 不是做得很好，你知道 marketing 吗？市场学他做的不是很好，因为每次人要跟随他，他就讲一篇道把人家赶走，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完用完了五饼二鱼，有没有好多人跟随他，甚至拥戴他做王？耶稣回过头来讲一篇道，对不对？我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讲完了人家说什么？这道甚难，谁能怎么样，谁能承担呢？然后很多人，圣经记载什么人离去？门徒中怎么样，多有退去的。耶稣回过来跟十二门徒讲什么？你们也要去吗？那彼得很会答话，他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基督徒 some reason 有些基督徒有这样的观念，他认为我们基督徒层次有几个层次，有一种叫做信徒，对不对？有一种叫做门徒，对不对？再来一种叫做圣徒，对不对？很多人认为到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跟你讲，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圣徒按照哥林多前书的记载， 更多前书的记载，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是什么？圣徒。我再请问你，哥林多的这些教会的这些信徒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叫做圣徒呢？嗯，当然不是嘛。更多就是个问题的教会，可被称为圣徒。所以圣徒这个字不是你生活有多少圣洁，圣徒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用意是什么？一个东西被分开来就称为圣。好，讲个例子啊，比较容易讲的例子，比如说今天你上班，你平常都很准时下班跟孩子吃饭，有一天你公司加了班，那么你也赶不回来，又塞车。我们知道你们这里塞车比我们那边厉害哈，那么你也很急，但是开不出来嘛，所以你打电话就给太太讲说，哎 ，honey， I'll be late today， 没有办法跟你吃晚饭哦。我看这个开法大概8:30能到已经不错了。太太说，哦，这样子啊，我们在等你吃饭呢。他说你们先吃，所以这个太太就拿个盘子就拿起来了，就把这个菜剪一剪好了以后，就跟孩子吩咐了一句话，这留给爸爸的，谁都不能动。这个叫分别为圣，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东西就叫分别为圣，本来都是一条金项链，但在你身上做装饰，你把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是分别为圣，都是同一条项链，没有什么差别。没有说圣殿里面的金子就是99.9999，有多少九，你家就99.99%，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圣是指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被称为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被分别为圣，不是因为我们怎样，我们比别人圣洁多少。这个我希望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但是至少我一点可以承认的，我想跟你们交通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事实上他不喜欢群众来跟随他，他不喜欢乌合之众跟随他，他要的。所以每次很多人跟随他，耶稣回过头来讲一篇道就把人都赶走了。那么这个路加福音第14章也是一个例子。你看第14章的第25节讲什么？他有极多的人和耶稣怎么样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什么样，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请问这句话好听不好听？你要诚实，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一听到这个就不信了，对不对？哦，原来信耶稣叫我不孝顺父母，叫我儿子不要孝我孝顺我。其实他还没有读，他读英文圣经他就更气，对不对？英文圣经有没有读英文圣经的？英文圣经怎么写？ Hate 希腊文 missile。 那你怎么吞得下去？你若爱我 不恨你的父母的怎么样，你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要爱耶稣要先恨父母，那你要不要信呢？所以我必须做一些解释好不好，从圣经的释经学来跟你们分享。其实这个观念，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英文圣经翻得比较不好，好不好？我可以这样讲啊，比较不好。因为这个 missile 这个字，我们看一段圣经把它做一个解释好了。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21章，生命记第21章，生命记第21章啊，第15节到第17节，可能这个观念我们先来打通，我们再来讲以下的里面的意思。生命记第21章15节到17节，找到的话我来念好了，好不好？这样你们就可以省点时间。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你有可能娶两个太太，一个是他所爱的，一个他所恶的吗？啊，我知道你在想雅各啊，在想那一个。那事实上他是想说，你娶两个太太，你一定有个你比较喜欢的，一个比较不喜欢的，对不对？你爱一个胜过爱另外一个，那个胜过那个在希伯来的文化的思考里面就称为怎么样？ So hate， 就我有没有讲清楚？ 不是，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是不用做太多解太多解释。中文圣经说：“你爱父母，若不胜过怎么样？”那么我们这一群人听到这，尤其中国的文化的背景当中，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在文化上有一些很难做的协调性在里面，你们同意吧？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哎呀，怎么可以叫我们啊，在上帝之间跟父母之间做一个选择？那很难的。尤其做父母的啊，当他来美国探亲，听到牧师讲这个道，他就觉得这个教违反中国文化，这没有什么可以信的。那很多人认为这也就是一个好像不太中国文化没有协调的，但事实上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中国文化，我今天特别要讲一点，这中国文化对这个是有协调性在里面，只是你不懂得孝经而已。我是杂书都读的人，什么书都喜欢读。那么孝经里面有讲几句话，孝经讲哈，他说孝呢，孝顺的孝，莫大于，没有大过于严父。严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父亲很严谨很尊敬的意思，不是对父亲很严格哈。啊，没有孝者，没有对，没有大过于对父亲严格的，那就被打屁股哈。对父亲很严谨很尊敬的意思。但严父呢，对父亲的尊敬呢，莫大于配天，没有大过于怎么样，你超过天的观念啊。好，我再考你们一个，看你们教会程度怎么样，好不好？考中国文化的比较简单的，中国的里面有24孝，对不对？还是没有？有吧？啊，请问24孝里面谁是 number one？ 24孝之首？啊？你们想到老来子年纪最大那一个，还是那个打老虎的，还是喂蚊子的，还是得梦中烛的？啊？还是得雨的？还是？百里悲悯的江格，还是薄太后？你觉得是哪一个？我跟你讲，答案是这样子，那个最孝顺的那一个人叫做舜帝。舜，那舜帝怎么孝顺你晓不晓得？帝王列传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读下来还背得下来。他说舜母早死，舜的母亲很早就死掉了，瞽嫂再娶，他的父亲瞽就是瞎的意思，瞽嫂再娶，又娶了一个太太，生象，他的弟子的名字叫做象，大象那个象，不是生大象啊，生象啊。但是他们不喜欢他，咸欲杀舜，他们都想要把他迫害，想把他给杀了啊，就咸欲杀舜。但是舜孝顺父母有一个原则，就尤其对他父亲，他是大丈则走，小丈则受，是什么意思？这个父亲拿大棍子来打他，他就赶快跑。父亲拿小棍子来打他，他就让他打几下，就这个意思。然后底下就讲说，年20孝闻乡里，啊，就年20岁的时候呢，他的孝顺的名声呢，就传遍了乡里。当然我们知道以后，尧就把地位让给他。那我在想，这个孝顺呢，大家都做得到，对不对？喂蚊子也很辛苦，对不对？哈，啊，要打老虎要冒生命危险，哈，啊，很多事情都是，但这个东西最简单。爸爸拿大棍子来呢，哐哐哐拖着地，哐哐哐哐来，你就赶快跑嘛，对不对？那爸爸拿小棍子捏着脚来，那当然打几下，不然你要怎么样呢？看起来这个孝顺不算什么，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在24孝里面，所有的孝顺都是怎么样？都是指基于亲，指对父亲的一个的表示啊，对父亲对母亲的一个表示。但是只有舜帝的孝顺是达于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父亲要是拿着大棍子来一棒把他给打死了，父亲就怎么样？逆于天就不足以言孝，这个观念懂吧？中国人就有这个观念，中国还有一些孝顺的观念，你在从中国的古书里面你还是可以找到的。他说孝者欲父母于道，那见之不从，敬而不为，劳而不怨。我知道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或是尤其国内来的，都不好像几十年都没读过这个东西，这样再跟你解释一下哈。他说：“孝者欲父母一道啊，用我的解释，孝顺父母的一要怎么做呢？跟父母传福音嘛哈，欲父母一道嘛哈。当然这是我的解释啦哈。那见之不从呢？发现他不肯答应我呢，敬而不为哈。啊，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然后怎么样？”劳而不怨，下次又来哈，就是这个意思哈。其实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讲法，因为我当年跟 跟我的后母传福音，他是个皈依的佛教徒，我带他到那个加拿大去玩的时候呢，他没有杨丽花可以看的时候，在车上无聊的很，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他听了我不要讲了不要讲，那我就不讲了，一会儿他忘了我就开始讲结果磨了老半天，他回去呢把佛经扔了，就成为基督徒这是事实这历史的事实，而且是真的发生的的事实。但我这个今天不是讲那个，所以我就不讲，但是我想告诉你，其实这是不是孝顺父母，其实有个天的观念在里面。我再举个例子，你们大家比较这个观念比较难讲，但是我要讲几个例子能够帮你们了解这个观念。我记得几年前1960几年，那么美国的太空人上了月球，你知道那个日子吗？那么他上了月球的时候呢，其实那一年很尴尬的，因为每一年中秋的时候，我们那条街呢，你看见那个中秋节那个晚上月亮正圆的时候，这些妈妈都排个小桌子在那个凉台凉亭走路那个行人道，不叫行人道，这是什么骑楼你们很会讲，对，骑楼在骑楼那个地方就摆个月饼，然后柚子，然后他们就在那拜啊，口中念念柚子，念什么我们当然没有听到了，不过他每个都很虔诚在那里拜而且月亮是不能比的，比的会割耳朵，对不对？你们好像都没有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样子。那么那年他们很 puzzle， 因为人家上去月亮上面说没有嫦娥，也没有砍树的，也没有兔子，对不对？那今年到底要不要拜？所以那几个妈妈就挤在那里就开始商量了，对不对？那一年大家都没有答案，可还好那一年呢，中秋节的前面几天来一个阵台风，你假如还记得的话，来了一阵台风。那我年纪那时候我也不大，大概十几岁而已。那么来一阵台风呢，那个妈妈们就讲话了，叫你们不要上去，你们就要上去，对不对？你看都台风了那我就跟他讲，妈。人家说没有嘛，怎么还说人家先了，早就搬了那么他是你的母亲你会不会同意他？告诉我陈总，你会不会同意？不同意，你就爱过一个真理，超过爱你的母亲了。你不常常跟你妈妈讲话怎么说呢？妈，不是这样子的啦，有没有？有没有讲过？还是从来没讲过？现在换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讲这种话了妈，不是这样子的啦，你也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其实你也爱一个真理超过怎么样？爱你的母亲了。其实上帝并没有叫你不孝顺父母，但一个人真正孝顺父母的一个基督徒，他才尊敬上帝的基督徒才会真正孝顺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所判的十诫的第五诫讲什么？当孝顺父母，是不是？所以你一个人尊敬上帝的人才会真正的怎么样孝顺父母。所以我就觉得之间里面有一些矛盾在里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做父母的会跟上帝争宠，对不对？有时候会争宠。因为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在 Rox 大学里面，那么他们喜欢让我去带那个慕道班礼拜五晚上我就专门去带，别人带茶经的就分了好几组，我就带了一群那个野孩子就在那里辩论带慕道班。结果我记得有一季是六个人进来，大概过了两个月差不多信主了，五个人决定受洗，一个人磨磨蹭蹭不肯受洗。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这五个人就去攻一个人，他说你怎么不受洗我们都要受洗，我们一起的，你怎么不受洗他说我回去问我爸爸一下后来就连查经班都没出现了。后来这些人又去磨他，后来就报告就回来给我讲，就想说他说他以后不要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来呢？他爸爸给他讲说，你若去信耶稣，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哇，这个很严重所以他就不来了。以后又传出了，又传出一件事情，他说他讲说他一直在想，他说假如他爸爸他的父亲要下地狱，他就宁愿跟他一起下地狱。这个儿子孝顺不孝顺？你们怎么不敢讲？哇，这很孝顺这非常孝顺了。那么他其他人听了这个东西呀，我爸爸还没信主，那我爸爸下地我他那么孝，我是不是跟他一起孝顺所以在那时候我就想了一件事情，我跟他讲，我说现在我打个比喻现在跟你们打个比喻好不好？假如我有个儿子非常的孝顺我，
那么 有一次我们要出远门，那么这个路途是很遥远的，几天的路程。那么我就做了研究，我发现说啊，这个路太远，走那个官道呢太远了。其实我们就从山后面走，可以省了一天多的行程啊，不需要走那么远，我们可以到多少道，可以做多少事情。我想了以后，我研究完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讲说：“儿子啊，我们不用走那种路，我们走这条路。你看这条路这样走这样走，可以省多少路哈。”我就说：“爸，人家说那一条路很危险呢。”我说：“危险什么？这个什么危险呢？你要省那样走，冒一点危险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说：“爸，那什么时候？”我说：“现在马上就走啊。”他爸：“我妈妈叫我做点事我没做完呢。”他说：“妹，那也没有关系的。”我说：“我现在我先出发，等一下你就跟着来哈。你结束了以后你就跟着来就是了。你年轻人脚程快，你可以赶上我的。”然后就说：“那爸你要小心了，先走哦。”就我就走了，我就不肯走官道，我就走了山路。后来才明白，原来山路人家不走有原因的，坑坑巴巴，就在东走西走，路黄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掉在一个坑里面去了。我就发现我爬不上来，那时候你一个父亲的感觉是什么？儿子啊，你不要来哦，对不对？还是说儿子啊，你若孝顺你就下来哈，看你多孝顺哈，你若孝顺你就下来才真正孝顺，你不下来跟爸爸作伴哈，你就不孝顺。你父亲会这样子吗？我想你不会嘛，你很怕他下来，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十六章讲那个财主，有没有？财主跟拉撒路，财主奢华宴乐，拉撒路做乞丐，结果两个都过世了，一个被埋葬了，一个就只有讲到死掉而已。你们那字里行间很有味道的，死掉，结果一个在亚伯拉罕怀里，一个在阴间受苦。那么这个财主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我父啊，求你差派拉撒路怎么样，去告诉我的弟兄，我还有五个弟兄，叫他们不要到我这里来，是不是这样子？”那假如有个父亲真的是很不幸，因为不知道，他真的发现他错了以后，他会不会在地狱里面等说：“儿子啊，我看你多孝顺，孝顺你就下来。”会不会这样子？当因为他的错，你当你要信，他没有让你信，结果你下去的时候，这父亲会不会难过？他肯定要难过到永永远远，不是暂时难过。所以我再讲一件事情，其实一个人爱主的人才会真正孝顺父母，才真正会尊主为大。我很喜欢我的儿子服侍主，我的儿子，我那个老大现在已经很多教会请他讲道，他也带退休会，虽然他没有读神学哈，跟我当年一样，我先做牧师再读神学，你晓不晓得？真的，我是做了牧师在读神学，就读神学教会做不用读，但是我觉得人家老是在我教会讲说这个原文错，我就不知道怎么防卫我的牧师，到底他讲的错还对我都不知道哈。所以我讲说，虽然教授做那么多年，很不想再当学生，我也去当了哈，因为爱的缘故哈，所以我就去当学生，把面子扯下来啊，我就去当学生哈啊，跟那些年轻人拼老命哈。我是这样子才去读神学，你可以知道一个人呢，在爱的里面，他真的一个人爱神的时候，可以真正爱父母；一个人爱神的时候，他可以爱他的弟兄姊妹；一个人爱神的时候，他可以真正爱他的妻子；一个人真正爱神的时候，他会谦谦卑卑的，按照圣经所说的，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才是真正的会爱妻子的。我记得巴先生，我讲我的 mentor， 他虽然是美国人，他有时跟我讲个笑话啊。他说，因为你们大概不认识师母，师母非常顺服的，是众姊妹的榜样，很多我们那边教会都知道，赫赫有名，很顺服的一个姊妹。你看到她就一副很温柔的样子，不骗你的，你问会也好了哈。他。他我们两个也是在那八千给我开个玩笑，他说有一个人啊来这里说要送你们一匹马，不过他有两个颜色让你选哈，那么一个是棕色的，一个是白色的，那么选的时候呢，那么他说明辉你的选的后你就选的是白色的，我说哦选白色的 OK， 那么人家问你说这个马是你选白色的，那么你不如问你太太， 他说我不用，因为我是一家之主嘛，对不对？我说不用问了，我选了就算数，因为我是一家之主。后来我选了白色的以后呢，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要选白色的，我就告诉他说因为我太太喜欢。你们懂不懂这个逻辑啊？啊，好像有些还不太懂哈、啊。我是当头，我 make decision， 但是事实上我喜欢棕色嘛，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选白色的呢？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喜欢，所以我就舍己，我不要棕色，我选了什么？我选了白色的，你们懂吗？不过他很顺服，他让我做选择，不过选的东西都是为他。啊，你们不在，下次要讲那个夫妻班才知道我在讲什么。Anyway， 所以你要一个人，他真的能爱主的时候，他才会爱他的妻子，他会爱他 的儿女，他会真正的真正的是在做个好的父亲。所以其实神很多时候，神从来没有跟我们要任何东西，神每次有要求的时候呢，每次都是祝福的开始。只要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个事实。我在问你们一件事情哈，耶稣基督很少跟人要求东西，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有一次跟人要求东西，他碰到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请你给我水喝，有没有？那你就从那段圣经开始读啦，就约翰福音里面就在读读读，读到最后，我问你，耶稣喝过一口水没有？啊？没有嘛，哪有喝到一口水？那个最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把放下水罐子进到城里面去，有没有要把人带出来？耶稣一口水没有喝到。所以很多时候耶稣基督跟我们要求一点点的东西的时候，只是寻求祝福的门径。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若不爱我超过于爱你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实际上耶稣基督不是在跟父母兄弟姐妹竞争那个地位，耶稣基督知道一件事情，只有你跟我关系对的时候，你里面才会充满爱，你才真的会孝顺父母，你才会真的爱妻子，你才真会兄友弟恭，你才会真的爱你的儿女。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才是真正的事情。耶稣基督不是说哦，你都不爱我你就不配、啊、你不要跟我吗？ You got to 怎么样Choose me first， 其实不是。当我们真正选择上帝的时候，上帝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明白圣经的意义是什么。明白彼得在讲说，你要用情理与你的妻子同住的时候，是你祷告没有拦阻什么意思？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原则。耶稣，我们的神在讲一件事情，他是爱的源头，他是所有关系的源头。就当你在这个地方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时候，你所有人际的关系才会真正的正常。你们同意吧？所以耶稣基督事实上没有对我们做，甚至他是找个门径来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尊主为大，爱你的妻子之前先爱上帝，你用上帝的方式爱你的妻子永远是伟大的好处。用上帝的方式来教养你的儿女，你永远让他们能够成器，就圣经的原则。那么最后一个是比较难的部分，你若爱我不超过自己的性命，对不对？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就有点困难的。啊，讲故事困难，多讲故事比较容易一点。啊，在苏俄十月大革命过了不短一段时间，是基督徒的黑暗时期。那时候常常有逼迫，那么很多基督徒就从教会里面就转到了地下做聚会，就是暗地里做聚会，白天就出门，晚上在那聚会。那么有一次有一群基督徒在那聚会的时候，正在唱诗歌，小声的唱诗歌，聚会当中就发现大门有人在敲，而且敲得很响很响，砰砰砰砰砰，而不是一般的，他们是敲三下就知道是谁来了，这不是砰砰砰乱敲的。就有个姊妹就跑去开门，看什么急事，把那个门一拉开，在月光的底下，他看见两个军人，那就很害怕了。他赶快就跑回来，就跟带领弟兄说：“是军人，荷枪的军人，两个人在外面。”那么这个带领的这个弟兄呢，也很机警，马上怎么样？所有的证据都消灭哈、啊，都没有，假装大家就在那桌上啊聊天啊吃东西啊。然后那个人就把门打开，这两个军人一进门一脚就把门踹开，才该开一点踹开来了，拿枪做出来，你们在做什么？他说没有啊，没有，我们在外面听你们唱诗歌， 你要骗我吗？送，收收收，终于收到几本诗歌收出来，把他说一丢，这是什么？那个带领弟兄，你知道吗？你问我做什么？你们在这聚会这是违法，晓不晓得？我们有权利把你们都枪杀掉，但是我今天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是被骗来的，是被宗教骗子骗来的，所以我给你们机会，我数到十，被骗来的都可以出去，我不跟你们算账。就在还没死，还没有数完，已经有一大半人都走掉了，哈哈就出去了，剩下这些勇敢的准备殉道的哈，坐在那里看着，一个女孩子蹲在那里看着，其中一个年轻的这个军人就拿着枪对着女孩子的头，这是谁的孩子？你难道要你的孩子为你殉道吗？为了这个无聊的信仰，你就要让他们死吗？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再数到十，你认为你为了孩子，为了你的家人，你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们也可以走。他又数了，这一数呢，又有一些人又走掉了，剩下有一些人站在那里哈。他说：“你们这些人真的为这个信仰准备丧命吗？你们真的愚蠢到这个地步吗？你还相信真的有神吗？有神今天我们还做得到你吗？你的神为什么不保守你们，那我们都摸不到这房子呢？”大家看着，那么一个那个年轻军人比较暴躁的，他拿起枪就往屋顶上，嘣嘣嘣嘣嘣嘣，哇！他就把头捂起来哈。他说：“你们真的想死吗？”结果个老子没有讲话了，先生你要杀就杀，没讲那么多话做什么？他说：“你们真不怕死？”那个带头那个弟兄就讲话了：“是的，这个信仰值得我为他死。耶稣基督为我死，我为他死没有问题，那在神的手中。”但是你也要信耶稣啊，就跟他讲起来了。这个军人就使了一个眼色，那么年轻军人就去就把那个门就关起来了。那么英文就这样，因为我是看英文的，他就这样说： I have learned not to trust who is not willing to die for Christ. We are Christian too. Let's worship. 啊，他讲什么话？他说我们去学习一件事情呢、啊，我们绝对不会相信那些不准备为耶稣基督死的人。告诉你好了，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一起来敬拜吧。所以那一天就是一撮人加上两个军人，他们就在那敬拜神。听说那个晚上是他们敬拜里面最美的一个晚上，因为这群人是怎么样把性命摆下来跟随主的人。所以你看这个潘霍华，他还讲过，他写的那个跟随基督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 When Christ calls a manHe bids him come and die. 有没有这句话？他讲说，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要求他们怎么样来，而且为他死。耶稣基督不是跟叫了一群人来跟随他，准备进神国。所以耶稣基督讲到，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耶稣就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做的门徒吗？你若是不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你自己的妻子，你自己性命的，你不配做你的门徒。其实耶稣对我们这群人他有新的要求，他有新的期望。耶稣希望明白一件事情，上帝不是向我们苛求，上帝是个爱的上帝，上帝是说，当我的爱能够怎么样被一个人完全流通出去呢？就是他充满了爱的时候，他能承认真正的去爱他的父母，爱他的兄弟姐妹，爱他的妻子，爱他的丈夫，爱他的儿女。他也真正的爱我的时候，透过他性命的时候，他一生活的里面才活出他的意义出来，才知道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还是每天只是叹息的过日子，还是充满了上帝的生命在过日子？其实耶稣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其实是不对我们做太多要求，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上吊生命，他还要说我为你死，像换你死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实际上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你爱我超过这一切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爱，懂得爱他们。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只有当你充满我的时候，你的爱才会满溢出去，真正去爱一个人。我希望这个挑战里面，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好不好？好，第二个，我们看他所讲的27节是我们常看到的。 仿佛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个就出了一点问题了。我们十字架讲的多不多？啊？那么我请问你，背十字架跟随主是怎么背法？你有没有想过？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背十字架，说好像为主受苦，就说啊，最近怎么样？哎呀，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有没有？啊，我以前还在带研究生的时候，那么我有一个研究生，我带我研究生信主的，那么研究生就有一天就心情很不好，我看他脸色，那几天那个做那个，我们是做电脑模式的嘛，做好像这里做那个那么优秀一个清华毕业的孩子，搞得好像很，我说问了他了，我说到底你有什么事情要跟老师讲吗？他看看我，他说老师有啊，我最近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不是很好。那我说多久了？他说哦，一个多礼拜了。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我办公室来坐下来谈一谈啊，跟他谈一谈啊。那么他就说，其实东西也没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是前一个礼拜吧啊。那我们因为就觉得说要外面吃个饭，两个也感情也很好嘛，就外面吃个饭，人家告诉我们说那家餐厅很好吃，好吃的不得了，所以你在介绍他就去吃了，就那个菜出来每道菜都不好吃。那么这个人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你注意听他怎么讲的。哎呀，做的这么难吃，比我太太做的更难吃啊！你觉得他这话讲的怎么样我听一听，我摇摇头，我说你讲错话了，我说你怎么不这样讲呢？做的菜这么难吃，我太太做都比他好吃十倍，我就你就活了。你这个转意之间就这么一句话，你就受苦这么多年日。我说多久？他说哦，是一个多礼拜了。我说再一个礼拜就结束了，一般不会超过哈一个月的。这个 one week will be done 哈 ，based my experience 哈啊，以后当然过了一个礼拜，慢慢就结束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受苦，好像彼得前书说你们是为罪受苦呢，还是为义受苦？他说你畏罪受苦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嘛。但是畏义受苦呢，才是有可夸的。所以很多的十字架真的不是真正的十字架。那么到底十字架，我们再讲说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好不好？这个解法很多，但是我用加拉太书来解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好不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24节。24节，第五章第24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再看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十字架事实上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走天路、做神门徒当中，有两个，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的。里面的就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的邪情私欲。罗马书是很简单的，对不对？你们同意吧？罗马书事实上很简单啊，但是罗马书里面讲的上帝的救恩，它的主题在第一章的16节17节，对不对？讲到上帝的救恩的那个一个本质。那么罗马书它主题，好，我花个5分钟讲，很快你们就会了啊，没有什么难的。罗马书其实很简单，罗马书讲神的救恩，但是一般我们对上帝的救恩的认识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一天到晚讲因信称义，有没有？那再讲厉害一点，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没有？我们最喜欢听那句话哈，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当然圣经没有这句话，不过我要做一些解释哈。不是我不相信那句话，听好哈，不要说刘牧师来传异端哈，啊，没有，不会给你传异端的。是圣经里面在讲，从3章21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结束，事实上讲第一个，我们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用行为称义的，都是因为信耶稣而称义。 这个我们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很多人相信耶稣，只相信在我们信称义啊，所以我称义了。既然称义了以后呢，以后无论如何都没问题了。我已经买了上天堂的机票了，所以我就可以怎么样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神总是有饶恕有怜悯，一天到晚要神饶恕怜悯，对不对？这保罗看看也不太对。第六章第一节讲什么？你们岂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有没有马上讲这个东西？有还是没有？有嘛？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呢，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讲什么？罗马书的第六章讲说我们向罪死，对不对？第七章讲我们向律法死，第八章讲我们靠圣灵得生，到第八章十三节为止，这一段圣经叫做成圣 （sanctification）。Got it？ 那么从十四节开始，我们成为儿女的，对不对？我们一同怎么样？是儿女的心，不是奴仆的心，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八章的三十节，这很出名的，对不对？凡所知道就照他来，所照他来，称他为所称他来，就讲到最后，对不对？叫他得荣耀。那么这样的一段圣经里面是讲什么呢？讲 glorification， 讲得荣耀，得荣耀。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把我们的身体，也就把我们的环境，对不对？因为八章二十三节那个地方讲什么？万物浮在虚空的底下，你们记不记得？啊，唉声叹气，直到如今呢，等候神的种子显现，也就是保罗说，也就是我们身体得赎，有没有这个话？所以耶稣就再来，上帝不是只救我们的灵魂，上帝救我们的生活，上帝救我们整个的身体，叫做全人的得救，不是你信耶稣灵魂上天堂以后就无所谓，不是，耶稣神的救赎是包括我们全人的得救。所以那段圣经讲到将来与基督一怎么样，我们一起怎么样，要去得荣耀。所以八章三十一节到八章三十九节讲什么呢？讲了四个，有谁能，谁能，神有神称为义的，谁能控告我们呢？对不对？讲很多的谁能，那就讲到救恩的保证，对不对？有什么可以我们神的爱隔绝呢？有没有？是高处吗？是低处的吗？是天使吗？就讲这些东西，是讲到那个我们救恩是有保证的 ，the security of salvation。那你说那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讲什么呢？所以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就在讲一件事情。有人讲说啊，基督神的救恩既然要保证，那犹太人怎么今天还在罗马统治底下呢？保罗就开始转头就讲到以色列人。所以第九章讲到以色列人过去，第十章讲到以色列人现在，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将来。尤其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五节那讲什么呢？将来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对不对？从第十二章保罗的著作的最特点是前面讲神学，后面讲生活。所以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十五章的结束，保罗开始讲我们爱中的生活。那这里面还有从里到外，从近到远，那我就不讲了。 OK， 到第十六章他才开始 greeting， 这叫罗马书。 OK， 好，已经讲完了。 OK， 那我再回来我要讲的东西。其实东西很简单，你把它弄一弄好像很难，这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啊。其实啊，对不起，我不能讲这样，讲这样很骄傲哈，这个很不好，求神赦免啊。因为我读过了啊，我读过，因为我罗马书都用希腊文读过的，所以我知道我讲这个大概是对的哈，大概对了哈，我不能讲全对哈，因为有人说不定指出我错误出来也不一定，不太可能就是了，不太可能。因为我真的是很花时间去读了圣经。那么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十字架的东西事实上是什么？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讲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今天读了吗？当然我要再问你什么叫活祭，你就很难答了，对不对？你就很难答了，那个要讲一个小时，我今天不能讲，那个比较长。所以你要身体现在当作活祭，以后讲什么？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实际上那讲到我们一个人被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十字架所要背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什么，我们的邪情私欲，那个东西跟着肉体存在，你无论怎么去怎样你都胜不过它。保罗在第七章讲什么呢？地下心智由得我，这行出来由不得我，有没有？到第七章他讲的时候，这一段第七章这段圣经很前面那段是 aorist tense 不定过去式，以后这边都是 present tense， 都是现代式。那这个比较深啊，我有机会再来再讲这些嘛哈，你就要相信我好不好？这是这个希腊文里面意思是不一样，但保罗也在叹息，但有人是讲跟救恩有关 但我想讲，其实这个东西是基督徒，其实我们只要肉体存在，我们很多的引诱都会存在，我们是不断在的依靠圣灵不断的得胜的过程当中，这叫成圣的过程，最后的目的就是 要像耶稣基督，把我磨成他儿子的 形象的样式啊，我们慢慢慢慢在里面一次一次一次对付里面，那么这是我们的十字架。可另外一个我们要对付是什么呢？外面的引诱，世界对我的引诱，钉在十字架上，外面有许多引诱，世人的标准跟我们标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的孩子在学校读书，人家要做的事情你不做这个事情，人家礼拜天要跑你礼拜天不跑，讲到这个我再讲我女儿好了，你一听就知道我很宠女儿的，因为那是 daddy's daughter。 我女儿其实我早上说她很会画图，其实她很会运动，她也很会运动，她是学校的田径队的队长，而且她是 跑短跑的。那么每次接力的时候呢，那个 red belt 他是 leading leg 啊，当然他你到我们家看那个奖牌是一大堆哈，啊，一串的挂着，咣咣咣咣咣响。那么他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我说你是个基督徒，他说 yes， 我说你就告诉你的教练说你礼拜天是不跑的。他看看我 ，Daddy， Sunday is a county 哈 ，Great Middlesex 什么比赛？我说。我说圣经说以赛亚书58章说什么样，你尊重这日我必尊重你，这是主日， You had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我不 encourage 你这样做。我说你跟你的教练去讲，他当然去教练讲，那教练就很生气，他说 OK fine， 那后来他知道教练生气了，我说你再回去给教练讲，他说你那些犹太人要是礼拜六肯跑，那我礼拜天就跑。我请问你，犹太人礼拜六跑不跑？绝对不跑，你给他杀头他也不会跑的。那基督徒为什么老跑呢？我都不搞不清楚。人家不跑的，人家不会跑的。教练明白的，因为他犹太人是礼拜六不跑，他说哦，那你们就是犹太礼拜六不跑，你们基督徒礼拜天不跑。他说这样一开啊，我们 rearrange 哈，以后他就整个在高中的后面几年他都没有跑。他说礼拜天他到教会聚会，那对他来讲是不是难，是不是难处的事情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难，是个难，尤其对个小孩子，也许当他们那一天比赛没有得奖的时候，人家讲会给他讲什么 That's your fault， 对不对？一堆人 come so we 他背的担子也很重，这难不难？这样子难，但是这是十字架，你必须要背嘛，你都不背你怎么做神的门徒呢？今天基督徒就是从来不为耶稣基督背放弃任何的东西，老是跟上帝请假，上帝好欺负，对不对？上帝很好欺负的，永远好欺负，老板不好欺负，对不对？我们碰到有个基督徒，有人讲个笑话，真的假的不是很清楚了。他说听说他们另外基督徒另一个部门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老板是个犹太人，犹太人礼拜六自己不弄，礼拜天叫基督徒上班，对不对？他礼拜天不做，他礼拜天他有闲的跟你上班。就他说我要去教会啊，他说圣经不是记载吗？你那个驴掉在井里面，你岂不把它拉上来吗？有没有这个？那听一听也有道理啊，这公司竟然这么忙，那么只好就偶尔就请假就去了。以后就好几次哈，他都同样的话给他讲，后来他就给他回答了，假如我的驴每个礼拜都要掉在井里面哈，那我就不要他了哈。所以很多时候你必须在你的抉择的里面，你是不是你的孩子礼拜天一定要学画画，一定要学钢琴，还是你要让他来敬拜神？你以为这些都不重要，可是就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把孩子的价值观建立在说什么样，我的学琴比我的主重要了，我只要姑妈不来，大婶，我只要我姑妈来了，大婶来，表哥来了，我爸爸都不聚会的。你告诉他你的信的神有多实在，他不会相信的。你不要怪教会，你同意吧？你不要老是教会我们这个带不好，带不好，是你带不好。你从来没有给他树立一个标准，你从来没有告诉他说我爱主超过什么样，爱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做过。你说你要把年轻人带到神面前，我说你还早。人家告诉我你孩子怎么带的，我的孩子就是这样带的。告诉他是神比这重要，他从没有看过一个亲友来找我，我们不聚会的，包括我妈妈那个拜拜的，后来当然他信耶稣了。他不去，我就请他坐一下哈。 我说马上回来，对，没有去教主日学就回来，对，但是我总是会去，赶就赶快跑回来，但是我必然知道这个神是超过你的，当然你吃斋我就给你斋吃哈，我是买斋给他吃，但是叫不聚会那是不可能的，他也就明白了。所以后来为什么信耶稣，我想多少跟这些事是有关系的。你的私下是什么？外面事情人家做的事情，你是不是敢为基督的名字站立说我就是不做这个事？这是个十字架，这是你要背的。你若是不能这样背，你永远做妥协，你永远没有办法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跟过基督的人。门徒对不对？你跟人学什么东西，你会不会像他？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其实基督徒是门徒的一个延伸哈。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讲基督徒是怎么样分，人家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对不对？你注意看原文，事实上那是个被动式，被称为基督徒不是自称为基督徒。人家看见这些基督徒的行为都像基督的时候，他们称他我们基督徒。但我们今天是怎么被称为基督徒呢？我们自己告诉人家说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啊，我是基督徒了，不会骗你了，有没有？我就给我女儿讲，人家讲这种话就是要骗你的时候哈，不然何必这个东西搬出来呢？对不对？你看多少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做基督徒，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嘛，对不对？直到有一天礼拜五晚上带茶经轮到你呢，啊，虽然没有时间准备，就在吃饭时间一边啃面包，一边在那看圣经。结果你个同事进来了，哎，你在看什么？当然是中文看不懂，一看看他金边的 ，Is that a Bible？ 你不好意思说 ，Yeah。然后第二句话告诉你什么 ？Are you a Christian？Yeah。Oh， I cannot see it。有没有？我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我看不出来。That's our life。因为我们从来怎么样没有背过十字架跟随主，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件一件事情。我在讲我女儿有一次，我跟女儿的东西很多，再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有一次看了一个 slide， 或者说得到就是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再怎么，哎，那你怎么知道再找不到那个卡通的那个东西，画的不是很好。但我把我 idea 给我的女儿讲了，我说爸爸要一个东西这样子的，她说什么事啊？我说是这样子的，很多人背十字架跟随主，很多人都走十字架道路，每个人都在走。但有些比较聪明的基督徒，他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定义就是横的加上竖的，对不对？他说至于长短有什么关系呢？那背的这个十字架难背，就是十字架永远比人长，你同意吗？还是你挂上去头当在外面的十字架，当然没有人这样挂的嘛，对不对？十字架永远比人长，既然比人长，你背它走的时候一定有什么样 friction， 我们叫摩擦力，一边背咕咕咕咕咕咕咕，对不对？因为它比你长，不然怎么挂得上去呢？那么有基督徒说啊，这个赛事太不，怎么讲，太不符合力学了，这个它摩擦太大了。他十字架就十字架，圣经没有说多长的十字架，有没有讲？没有，所以他就拿锯子怎么样，锯短了，锯短了以后就十字架好不好背？好背了，所以有人看到，哎，这个是 good idea， 所以也有很多人去锯短了，所以里面就发现背十字架的人有两个哈，一个是比身体长的，一个比身体短的，所以那个比身体短的那。十字架道路真是轻松啊，吹口哨走的。可是身体长的呢，夸夸夸那个十字架背的时候呢，又重怎么样？又有落痕在身上，背得很辛苦啊，常常有过去主啊主啊哈。那些也是吹口哨，一个叫主啊主啊过来的哈。可问题出在哪里？当十字架道路走近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奖赏之地，得奖赏那个地方有个深渊限定。结果那些藏十字架的人呢，把他十字架一放上去，怎么样？刚刚好可以走过去哈，如履平地。可那些短的呢，一放上去 ，it's gone。我是觉得这就是诗歌讲说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你没有看过这首诗歌 ？Rock the rugged cross。其实这那一画起来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天我又没带来哈，我又不准备用 PowerPoint， 怎么会带来呢？那我觉得这个幅画是很有意思的一幅画，十字架道路永远比你长，绝对没有锯短的这件事情，所以是很难的。那基督徒到底好做还不好做？你们又不敢讲了，基督徒很难做，牧师当然更难做了哈，啊，牧师是更难做哈，啊，那牧师是很难做，但是基督徒是不是很好做的？那耶稣基督才讲说这是进怎么样？是进窄门嘛？有没有说？ 这个门是个窄门，假如那么宽的话，那太容易的，基督徒吹手吹口哨走都没有流眼泪哈。那耶稣就说你们要跟随我的脚中行，有没有？彼得书信讲，对不对？跟随他的脚中行，那脚中那么好走吗？其实不是，基督徒的做很难。所以有个姊妹，她就是也发现很难，走到十字架，走到一个哭，不想去教会，她坚持，她坚持立场，跟世界分别，她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她愿意跟随耶稣，就可太难了。连她最好朋友后来都觉得她这种十字架道路是信得太过分了。结果呢，她就非常的失望，以后她就常常就不想去教会，不想去团契，都躲在房间好几天。啊，他爸爸看着爸爸是个基督徒，看在眼里，爸爸是个厨子，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怎么查经，那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他这个父亲就很难过，就为女儿祷告，希望女儿，可是女儿好像没有好转，那父亲很难过，这么爱主的一个小女孩今天到这个地步，然后这些就这样给他绊倒，让他失望，用坏言讽刺他，那就常躲在房间。这父亲有一天在祷告当中，神给了个智慧，他就把女儿叫出来，他说：“妹妹啊，出来帮爸爸做点事。爸爸在厨房好忙啊，他爸爸是个厨子嘛，自己家开店，爸爸厨，那客人做完做的，他说明天要准备明天的菜。那妹妹当然出来了，很爱爸爸。他说爸，你要做什么？他说爸爸说你帮我下烧三锅水好不好？三锅的水烧开来，烧开来以后告诉我哈。妹妹说好，那妹妹就烧开水就在等了。”他开了叫我，他说爸开了开了开了，他说好好很好很好，你呀、啊、你把第一锅呢给我灌七个蛋进去。妹妹说七个蛋啊，我说爸爸是啊，那妹妹就把我放下去。然后说第二锅呢，哦第二锅你把那个萝卜我切在旁边的萝卜哈啊，你整个人就把它放在里面煮。那么妹妹说哦好，放下去。那第三锅呢，他第三锅没有，快把火讲讲，等一下我们再用。那么这妹妹就把这东西做好了，就在那里看，他熟了告诉我。那妹妹就，那女孩子很乖嘛，她说在那里看看看，她爸熟了熟了熟了熟了，她爸爸在那里做其他东西，你怎么这样熟了呢？就看着她，她说因为蛋变硬了、啊。哦哦哦哦，那么一会儿她说爸萝卜也熟了，她说你怎么知道萝卜熟呢？那萝卜软了、啊。说爸哦，那对你看对了。她说女儿啊，你晓不晓得大家都在热水的里面，有些变硬，有些变软，你有没有发现？那女儿说：“爸，你讲什么？”他说：“他孩子，我们为基督受苦，多少的人因为受苦以后，他心变硬了，有没有？可是却有一些人受苦的结果怎么样？他变软了，他更加走了，有没有？有一些人是全都人都不理了啊，不再聚会了，怎么样？这种他不理了啊。神是怎么样？我 personal God， 所以我叫 personal deal with him 啊，在家里礼拜就读经祷告就好了，我不要再理基督徒了。”这十字架道路很难，但是有些人变软了。既然你们都是大的基督徒，你可以这样做，难道我不行吗？啊，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何况圣经说你要灵巧相舍，所以我们就灵巧相舍起来了，我们走不同的道路了。那女人明白了，她说哦，那把那第三锅呢，哦她说第三锅再把火开来，她本来的话，她说你在上面呢左边的里面有一罐咖啡啊，你拿来，然后放两个汤匙在里面。然后女儿就说哦，要煮咖啡啊，就两个汤匙放在里面。那么就在放下去以后，她说把它放回去，那女儿才把咖啡放上了柜子上面的时候，就讲出一句话出来，她爸那咖啡好香啊，你是哪里咖啡？她说是啊，好香，对不对？刚刚咖啡在哪里？她一看怎么样，她咖啡没了。她父亲就讲了，是啊，咖啡没了，香味出来了。我们这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多少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消失了，我们的香味就出来了。他女儿啊，这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当我们消失的时候，尊主伟大的时候，香味就出来了。弟兄姊妹，这叫十字架的道路。哦，我赶快讲，我还有至少还有一点嘛，事实上我还有两点嘛，我不讲一点就算一点就是了。我们再看这个经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的最后这个经节，这后面这个就非在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是有点点晕头转向了、啊、然后就讲些什么呢？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然后就讲了第二个例子， 说如果有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卓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条款。我们读到这两段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他跟突然跟之间说的两个背十字架的东西完全就怎么样，就分开来了。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可是一直到了后面的那一个第三十三节，我们才比较明白第三十三节说什么。这样你们无论何人都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Hutas 他用的，他说这样 Hutas 或是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 Hutas 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比较 in the same fashion 应该怎么说呢？同样的道理，这个您明白吗？ in the same manner 就同样道理，说你们不撇下所有的，你就不能跟从门徒。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刚刚前那个盖楼跟领一万兵跟二万兵打仗这两件事情，跟撇下怎么样所有的是有关的，你们同意吧？啊，好像不同意，那我还再讲多一点才让你们同意，那就不得了，要讲到什么时候啊？其实这就是你们不撇下所有的，就同样的道理。 Futas 希腊文 Futas 所以这件事情是跟怎么样这两个事情是有关的。 OK， 那么怎么会有关法呢？耶稣是在讲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吗？你要撇下所有的，你所有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要付上代价的。其实盖楼是关乎什么？关乎钱财有关的，对不对？是外在的。一个王跟第二个王打仗是跟内在的钱财，不看怎么讲，内在的主权有关的，对不对？当我一个王跟另外一个人打仗的时候，我发现不能打你，我去跟你求和平条款，最后我们两个之间谁当王？你们怎么不知道？我跟伊西打仗，我看到我打不过他，他那个六尺两寸的，我怎么打得过他呢？对不对？那我就赶快求和平的条款，从今以后谁是老大？啊，当然他是老大了嘛，对不对？你们明白这道？所以我事实上我是把我里面的主权怎么样放弃了，他变成大王，我变成二王，对不对？你们还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里面主权，我放弃我里面主权，我完全交给他了。 OK， Guard it or don't guard it， Guard it， 对不对？ Guard it 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里面的一个主权的问题。可第一个呢，第一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盖栋楼，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你盖栋楼的时候你要先算计你能盖成，你人家笑话你，你就准备怎么样，把你所有的投资上面上去怎么样准备，一定要让它盖成，就算倾家荡产不让你笑话，我也要盖成。你要 commitment， 所有的你都要准备全部摆上。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盖一座楼，你盖到一半不盖下去了，人家笑话你。有多少基督徒今天跟随主跟到最后跟不下去，有没有？其实是蛮多的。我有一次，因为我有时候会对那个相扶、他们有一些代祷信，有时候我就会看他们代祷信，为他们做一点代祷的事工。那么有一年我就读到了一个说投屋教会，在相扶通信里面讲，投屋教会有一家人五口人啊，曾经因为做生意不失败，后来就到教会里面就信了耶稣。那么有时候不顺的环境也让我们靠近主一点，但是问题是出在那经过两三年以后，因为经济没有好转，他就离开教会。有没有这个情形？有。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经常进来跟随主的时候，是希望有所得，不是准备撇下。希望有所得，不是准备撇下。假如发现这个投资没有好转，他就怎么样？就换一家公司。但是 commitment， 今天的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世代是没有尾声的世代 ，no commitment， 你同意吧？CEO 对员工没有 commitment， 员工对 company 也没有 commitment， 夫妻之间没有 commitment。 但基督徒其实今天 commitment 尾声这件事情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对个教会有 commitment， 你像你晓不晓得现在教会有一种基督徒叫 drifting Christians， 有没有 drifting？ 或者 church hoppers， 跳啊跳，从这个跳到哪里哈，到处跳哈，跳到那个牧师心脏都快停了哈。
这个是到处跳的啊，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再讲个故事，你就明白卡米尔多重要。这个历史事实，1947年，我讲快一点，1947年呢，芝加哥大学发生一件事情，有个教授，他名字我抄下来，叫做 Chandra Sekhar， 这个是印度人。那么他是已经很有名的教授了，他开了一门课叫做 Advanced Astrophysics Seminar， 就是高等物理 Seminar 讲座。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e seminar， 反正你们知道我意思。他开了一个课，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么有名的教授呢，就两个人报名。你当过教授你知道吗？没有超过六个人我们就 cancel class。 个教授很特别的，他两个人报名，两个就两个啦，我就收这两个学生也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那一年他正在 Wisconsin 做一个 lab 里面做研究，他没有在芝加哥大学。那在 Wisconsin 跟芝加哥这个距离差不多50个 mile 嘛，对不对？来回啊，这样开哈，百来 mile 这样开。结果呢，他每个礼拜就开两次到芝加哥大学给两个学生上课。这两个学生就听到课以后，就把作业做好，把什么弄好，就寄去给教授。那教授在开会了，就这样弄来弄去，弄来去。下大雪也是如此哈，因为你知道，你不知道你们这里不知道什么是下大雪，你知道中西部芝加哥那个大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下大雪，他开个3-4个小时他也来上课。这两个学生踩着，那么穷学生没有什么车子，踩着大雪他也来上课。这三个师生就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就把课都弄完了。那大家想到啊，这对 ridiculous。这样子，那是课 seminar 什么好上的，对不对？可是人家所不知、所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这两个学生拿了诺贝尔奖，这是杨振宁、李政道。1987年这个教授也拿诺贝尔奖，所以一般三个师生都拿诺贝尔奖。你觉得这群呢会拿诺贝尔奖的特点是什么 ？Commitment。为什么人家拿你不能拿？你晓不晓得？No commitment, not make a big difference. 人家真的是下大学，有时候你会想说 ，Is that worthy？ 这两个学生，中国学生又不是美国学生，对不对？有没有居留权还是个问题啊？不过那时候居留权只要去登记就可以了哈。70几年只要去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来登记一下就拿去了。但是这两个学生就是这样上课，他就跟他上。这两个学生就是老老实实在做作业，也没有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他们就做。就你看，他们拿诺贝尔奖 ，commitment is key。我 Christian 去背十字架跟随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也不是不要撇弃一切的来跟从你，主啊，我愿意。很多基督徒也说他愿意。问题他搞到什么他才愿意呢？啊，我再讲个故事。每次我要骂人就讲故事，对不起哈。有个基督徒他做生意。这个基督徒他做生意做得很艰难很艰难，都差不多要倒了啦，他说不行了啊，常在神面前哭泣也没有起色。有一天他在教会聚会，牧师刚好讲这一篇道，撇下所有的，他主在这面，在主的面前，那一天他下了个决心，他说主啊，从今天开始我做的 business 都是你的啦。啊，祷告着完心里很轻松，主啊都是你的，我只是你的 servant。好了，才刚回家，今天聚完会开张回家，下午4-5点，他就经理打电话来，他老板不得了，说什么事情？我们隔壁那个餐厅着火，把我们公司烧了。他说真的、啊，他就赶快跑去看，看到熊熊大火烧他公司了，然后就和颜悦色在那里看着。好了，经理们就说，老板公司烧了，我们经营已经这么惨了，你还笑得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I've given this company to God this morning. If he wants it to be burned down, it is his business. 用中文怎么中午来解释一下？他说今天早上我已经把怎么样，把我的那个公司给上帝了。要上帝要让他烧掉呢，那是他的事情。你看，我们基督徒脚不早不交晚不交，搞得自己都不行了，怎么样？只要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完全奉全献上，已经没有钱了，但完全 全献上啊！有钱的时候都不唱那首歌的哈，不是？所以
撇下一些所有的意思，也不是说等到 你搞到都不行了再奉献、啊、多少基督徒是搞到不行的，主啊谢谢你一直祝福我们， I can do it if I need you I'll call you、啊、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做的一些事情、啊、因为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但耶稣讲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是讲没有打仗的以前，对不对？是讲没有盖楼的以前，不是讲说主啊盖不起来那都是你的啦、啊、我打输了，主啊你既然让啊、你让西西家怎么得胜、啊、怎么得胜、啊、说一晚之间杀掉185,000人，主啊你也可以神机骑士、啊、No don't do that。 这句话叫撇下所有的是怎么样，根本仗都还没有开始打你已经撇下了，主啊你是我的王，我把主权交给你，主啊我把一切都交给你，这栋楼是怎么样，是必须盖成的，但这个楼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我今天不准备讲那个部分。所以我们 要注意，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件，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赶快再读34节，我看看能不能在一点时间把它讲完。他原本是好的，言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在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总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更不清楚，怎么样？前面讲了那跟盐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再请问你，盐会不会失去味道？你有没有看你家的盐说哎，摆太久了没味道了，有没有？你们家的盐会不会这样子啊？大概没有啦，但是有一种盐会这样，那种盐叫盐石，那个你在中东这边很多 的它盐是在盐，不是怎么样，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海盐，不是这个东西。那么盐怎么会失去味道呢？因为有杂质会失去味道。那这个杂质会失去什么味道呢？我再讲一个、当地的文化的东西，因为解经有时候必须要解释当地的文化。他们当时候他们在烧菜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你每次看读圣经的时候啊，斯基凡是用什么打死的？石头。那为什么不用刀啊？用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处捡都有石头，对不对？表示那个有石头的地方，表示那地方的树木都不多，不多是很少有树木的。所以他们在烧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树木烧，他们用什么来烧呢？他们就用骆驼粪、羊粪、牛粪，那些利用那些纤维来烧，对不对？可是为把这个火旺的时候，他们是把盐哈做醋的 catalyst 醋酶上。催化剂啊 ，good 啊，催化剂呢，那么使那个火能够旺，所以他们就把它盐放在里面，那个石头有盐的那个，那他们用的这些在做催化以后，慢慢这些杂质就怎么样，就那么盐就真的是失去味，以后他们在清这个牛粪倒出来的时候，就把石头怎么样，整个清出来，就丢在粪堆的里面，因为它本来就是粪嘛，所以你就明白这圣经为什么讲粪堆填，这个明白吧？就明白。所以一个基督徒，这句圣经到底讲什么？到基督徒你都不这样的跟随主，事实上你是有杂质的，你盐已经失掉味道了，你没有办法调和那个味道，这样清楚吗？就是你没有办法调和。所以这三个东西不是你的选择题，是你的必须要做的事情。你真的要做主的门徒，能够怎么样，能够荣耀神，你必须要做，你必须在人际的关系当中尊主为大，以至于在人际的里面你能够真正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跟你自己的性命，你一生才真正过得有意义的人生。第二个他讲到，你要跟随主吗？你真的要跟随主吗？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的生命才真正会被更新，你才真正会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不然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要耶稣基督的样式，请问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抽象不抽象啊？是很抽象的。但你要怎么样使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这一群平凡人身上能显出来呢？是从你一步一步里面邪情私欲的对付，外面世界一段一段的肯定神的道路，在这当中我们不断做选择当中，我们慢慢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出来，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跟过基督的人，这个清楚吗？在第三个里面，你真的要在神面前拥有神给你所有一切的东西吗？神说撇下一切跟从我。 把主权交在我手中，把你所担心的产业交在我手中，我必赐福给你。当我们为神撇下一切的时候，神给彼得怎么说？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必须注意，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所仰望的，要定睛看准他。看错了我们会出问题。最后我用两个故事 来帮助你们记忆这件事情啊，这是我在 Buffalo 前一两个礼拜在 Buffalo 讲的故事，那很有意思，都跟水牛有关的，因为他们是水牛城啊。我是给他们讲，我说有一个，有些人信耶稣就像这样信的，他为什么要跟随主，为什么做主们是这样信的。一个农夫到城里面去，那么他在城里面经过的时候，就发现有个教会在布道会，那么他 在外面转了一转看一看以后，他就决定进去参加布道会。就那天晚上呢，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信主，而牧师有个人信主就非常的高兴，跟他做认罪祷告啊，他讲福音事例啊都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他就问牧师一句话，说牧师啊，我这样算不算信耶稣了？牧师说当然是算啦、啊、你刚刚承认主你当然是算啦、啊、那感谢主啊。这个农夫说什么呢？牧师，我进来信了主，那么请问水牛在哪里？牧师说哪有水牛？有啊，你们说信耶稣得水牛啊。牧师说没有啊，他说你来看啊。但牧师去外面看，那个墙壁上有些灯照着，牧师看了一下，真的是写信耶稣得水牛啊。信耶稣怎么会得水牛呢？你告诉我，因为教会太穷了，信耶稣得永生，就上面掉的下面也掉了，对不对？你把永生上面掉的变什么？水。那个生下面掉变什么？牛。他本来就来买水牛了，后来发现这个钱也省了，这样的信耶稣就是水牛，他就去信耶稣了。信耶稣的目的做什么？我要得水牛。那怎么做主的门徒呢？当然做不来。另外有个例子，是一个大学生啊，村里面就是他们一个大学生，爸爸以他为傲。那么他春假的时候回到家里面一个礼拜多两个礼拜，他就在家里面看见爸爸那几天正在春播哈、啊，正在插秧插秧插秧啊。他看爸爸很辛苦，背都驼了哈，都弯了。他说：“爸，我来帮你插。”爸爸说：“你不要，你在读书，你不要来了。”他说：“爸，我会插的啦，你都不让我做哈。”爸说：“那你要做。”爸说：“好，你好，你要不要去做旁边那一层？”他爸：“但是有个问题啊，你怎么插的那么直哈？”爸说：“这插的直很简单呐、啊，就是这样，你放在这里，对不对？你要找个固定的目标，那你就开始插，然后每次插以前就看一下，就插，你就插的很直。”那儿子说：“啊，这很简单，这叫两点决定一直线。”爸爸说：“我听不懂了，去插去插。”那这孩子卷起裤脚呢，就拿着这个秧呢，就到隔壁的田里面就去插了。那爸爸插插插，突然眼睛一看呢。那个儿子插的那个田啊，那个道呢，是弯来弯去，弯来弯去的。他说：“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插的插弯来弯去？”爸，我按照你所说的，我就找个定点，然后就这样子，这样子。爸爸说：“你找哪一点呢？”他说：“我找那一只水牛哈。”他找水牛插秧的了。水牛走来走去，他就怎么样？他就歪来歪去。我就不知道你基督徒的道路，你今天是定着水牛走呢，还是定着耶稣基督走？啊？难怪你歪来歪去哈！小心，你今天成为主的门徒，跟随主的脚中行，那个脚中是谁的？你要注意，好不好？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神只有三种人不能做的门徒，一个就是你爱我不超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自己性命的，你不能做的门徒。第二个，神说你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你也不能做门徒。第三个，他说你不撇弃一切所有的跟从我，你也不能做的门徒。但这是三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得福的开始。你为神所撇弃的做的一切，神是加倍的给你。神说你不会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求神帮助我们，也祝福他的话语。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你的话语发出绝对不会突然挽回。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主，我们是何等的有限的人，我们在今生的里面，我们有情欲的残累，我们世界的引诱。哦主啊，我们觉得里外交工的底下，主啊，我们几乎走不下去的时候， 主啊，我们的定睛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耶稣，我们就再次重新得力，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我们走向十字架道路。主，因为这条道路你已经走过，你已经得胜，而且你已经得胜有余。主耶稣，你就向我们挑战说，我们若不背着十字架跟随你，我们也不配做你的门徒。主啊，你说那为你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爱惜自己性命的反要上吊生命。主啊，你就将你的话语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所信的与我们所行的是一致的。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什么不能撇弃的呢？何况你要我们所要求的是你祝福的开始。主啊，看我们的眼睛，因为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恩待我们，恩待这个教会，恩待这群可爱弟兄姊妹。主，赐福他们，愿他们成为你在这地方的灯台，愿这教会被你扭转成长，成为荣耀神的教会。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阿们。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主耶稣所为我们所问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到底肯不肯，你是否愿意这样的 commitment。 那我们今天晚上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唱我们刚刚最后唱的一首诗歌，你真肯吗？恩主问道。这是一个 commitment 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个跟随的人有没有 commitment 决定了他的角色，愿意付上代价的人叫做门徒，不愿意付上代价的人叫做粉丝。因为只是一个跟随的人，我相信主耶稣不需要粉丝，主耶稣要的是门徒。今天你愿意吗？不论是付上多少的代价，不论是付上时间金钱，主耶稣问你说，你愿意与我同钉十字架？盼望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回答。如果我们愿意，或者是我们心里愿意，我们信心不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借着这首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对神的话语做一首回应。
你真肯吗？恩主问道。与我同钉十字架，人生如梦，何不回答？愿此生在主手下，主啊，我真肯。神代的永生你勇敢回答，乖乖跟随，好像当年加利利。主啊，我真肯依我 向你寻根，你引导光芒透进我的眼，与神歌相向漫游中正直。
主啊，我们盼望对你的问题我们的回应是正面的，正如诗歌所说的，主啊我真恳，因我已属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廉价买赎回来的。主，我们这群属于你的儿女本当为你而死也为你而活。求主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乃是愿意有这样的一颗牺牲的心，愿意付上代价，愿意在主的面前，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跟随主的脚步而行，定睛在主的身上。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心里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是软弱，求主常常刚强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主我们知道，主我们这些没有用的器皿在主的手中，唯有完全的交在你面前，让主你自己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权拥有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归向你自己。恩主，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面前，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主，这个立志不是随随便便在你面前的一种心理的一种的感动，一时的感动，而是我们真正在里面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跟随你而行的人，愿意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论我们有多少的年日，我们走在这条的道路当中。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在什么样的环境，主你都可以用我们每一位。谢谢恩主，今天晚上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深深的思想神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性格，好像你一样，改变我们的性格，能够真正有耶稣基督馨香之气，不再看到我那个生命，而看到你的生命。恩主，谢谢你，求主今天晚上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这一些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求主继续的引导，祝福我们明天的崇拜，好让我们这些愿意为主而死，愿意要主付上代价的人，明天可以一起来敬拜你自己，因为这是你自己所喜悦的敬拜。恩主，也求主继续的保守明天的福音的信息，能够帮助一些的慕道的朋友，也帮助弟兄姐妹再一次的确实的确信，也确实的相信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现在回去的脚步，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安息的一个夜晚，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真正预备我们的心的敬拜的时刻。我们愿意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与众圣徒一起在你的教会里面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